但是有一种人哈、啊，我发现他动不动就跟你讲心地法门，这些都不需要。错，真正的心地是包含一切法的。心假如包含一切法，难道心清净的人他不会重视这个诸法吗？他对文字般若一定非常的恭敬。所以各位要小心，就是当你学金刚经的时候，佛教也讲金刚经，道教也讲金刚经，一贯道也讲金刚经，但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就是说摩就会讲相似般若。什么叫相似般若？就告诉你一切唯心造，到最后只要心法，这些通通都不要。其实要很危险，你要看它是理解在哪一个层次，了解吗？那对我们每一个凡夫而言，刚开始你一定还是要诸法。所以你有诵金刚经跟念金刚经，有诵跟没诵是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在事相上，所以禅宗说理呀、啊、可以顿悟，事还是要渐修。我常常举例，六祖慧能大师他开了悟，他还在猎人队里面磨15年呢、啊。各位，我想你的生活者还不至于是猎人队吧？纵使夫妻吵架，吵个架第二天呢还是还不错的嘛，对不对？公司里面也还不是一项猎人队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佛法它是有次第性的，但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是讲最高的教法，所以它会把你以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所学的教法通通都是否定，是让你最后不要执着，因为众生的毛病是在执着。好，所以这个图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请大家同时翻开《金刚经百家集注》第67页，他这里有做一个很深的譬喻。《金刚经百家集注》第67页，好，请看看67页中间有一个僧若那云，有没有？佛经里面有一个叫《法喻经》，若解法喻者，善法尚舍，何况不善法？如欲济穿，应先取法，治彼暗矣，舍而取去之。这是原来的经文，哈，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金刚经》的注解。佛曾经在这个诸法的譬喻经里面，佛有很多很多的经啊。像百喻经、法喻经，哈，他说，假如你了解诸法的功能，就让你渡生死大海。就是说，你渡了大海了以后呢，善法不可以执着，不善法也不可以执着。他说，譬如若你想要济穿，济就是过，过了呢是这个大的河流，你第一个要先取什么法？请把法做个记号，法就是文字般若，你一定要先学经论。你不学定论，你一开始就想说啊，一切了不可得，那有时候会变成口头禅。可是到了生死彼岸以后，证悟的人的的确确他可以把这诸法而丢掉。那另外有一个不丢掉的人是谁呢？是菩萨。他自己过了岸以后，他回来以后保留这个岸，然后保留这个诸法，把诸法做得更大，再更多人一起渡彼岸。所以纵使从西方极乐世界成愿再来，或他方佛国度成愿再来的这个菩萨要利益众生，他还是要从声闻的教法学起，菩萨的教法学起，他还是要很恭敬的文字般若，因为文字般若是过去诸佛成佛的主法。接下来看66页倒数第一行，王日修就说，法是大家编的竹子或木头而成为一排一排帮助人渡海的，这是过水的工具。因此以这个道理来讲，上述所缘的就是这个譬喻。请看67页第一行，佛常常告诉比丘说，你要知道我所讲的佛法就如船筏一般的譬喻，但你没有渡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以没有船筏的，句号。若没有悟了，没有真正彻底悟了，明经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是绝对没有不可以有，绝对不可以没有佛法的，啊，这个很重要。等你渡了这个彼岸以后，你不需要这些传法，是在你开悟以后，你才可以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所以如此你在悟之后呢，佛法应当舍去，那何况不是佛法的外道法，更当然你应该舍去，不应该值得你去学习。所以有很多人佛弟子啊，所以他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大家要理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啊，不要动一动都开始，哎呀，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通通丢光光，丢光光就像我的图，你把竹筏钓完了，你就崩解了，就掉到生死大海，那你就被鲨鱼啦，或者水母啦，或河豚啊，就所吃了，那你就变成三嗔痴的这个烦恼呢，而那个所吞噬的。所以在百家集注里面呢，这一段注解可以帮补充说明。好，接下来再回来看《金刚经破空论》第30页，请看第二行最底下，你可以写一，他讲三个境界：一，非法相，就比喻我们这一案，此案，此案就是指轮回这一案。而什么叫法相？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的学很多的这个经文呢？很认真的学白法，说会学唯识或学中观，这些法相的确很繁琐，就像要渡大海的竹筏。假如你不认真去学习，你是不可能从这一岸渡到那一岸的。以渡到那一岸的时候，你才可以把竹筏给丢掉。否则你就永远只留在这一岸继续轮回。第四行你写二，若没有到达彼岸的话呢，你也应该痛舍非法的这一岸，不应该动不动呢就连法这个法相的这个竹筏呢就给它破坏掉。所以破坏经文，破坏教法，也就会毁掉众生的所谓的法身慧命。所以为什么在某些经论讲因果里面告诉你说烧佛像、烧佛经，或是像中国的三五之祸，好，种种破坏佛教呢，那也是有因果的。第三，你写第三在第五行，若是已经到了彼岸还来度众生的话，他还是要用法相的竹筏。我刚才说过，纵使成愿再来的菩萨，他还是要很重视这些文字般若的经典。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度众生的桥梁。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智度论里面说，菩萨虽然受菩萨戒，要学以菩萨教法为根本，但是听好，菩萨不可以有轻慢心去轻视37道品的声闻教法。若是这样子的话，菩萨也是破了自己的菩萨戒。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为什么呢？因为声闻教法可以让一切的众生证阿罗汉，菩萨的教法可以让众生发起广大的愿心，行六度波罗蜜，这些都像竹筏一样。好，那般若波罗蜜的经典可以让众生一切得到一切种智而就近成佛，所以每一个教法都有它的这个功德跟利益，就像这里要有法相的竹筏。可是当你两个都通达都不执着的时候，此岸的非法跟彼岸的非非法两边都不执着，而法相呢就可以做我们警策的作用。所以在禅宗里面，除了每天诵般若经打坐之外，禅宗的禅师当自己烦恼升起的时候，他也会很欢喜读禅宗的语录。比方说最有名的永嘉大师正道歌，对不对？他呢语录啊是古来大家开悟的境界，常常的念，常常有提醒的警策的作用。或者像中国人很有福报，金刚经的弘扬，等到六祖慧能大师以后讲了六祖坛经，所以后来很多祖师也会每天都读六祖坛经。因为六祖坛经是大家是六祖大师读了很多的金刚经跟般若的无相法门以后体悟出来的，所以每一句呢也都句句等同于佛说的智慧，所以中国人对六祖坛经很恭敬，所以叫做六祖坛经。经是佛说的，他的意思是说等同于六祖大师所开悟的境界，等同于31界诸佛。所以以前的禅师他必须要发愿，必须要修福修慧，每天他要读般若经，他也每天要读禅宗的语录，常常作为自己的警策。你看这个 大藏经里面你会发现，禅宗说虽然不立文字，听好，不立文字是不是不要文字，是指不执着文字，可是在禅宗里面呢，历代的祖师里面禅宗的语录是非常非常多的。好，这个希望大家能了解。好，这一段讲完了，再回来看第十七页，我们看天亲菩萨的偈颂。第十七页，天亲菩萨的偈颂，从第九颂到第十颂，第十四颂。请看十七页，补充资料第十七页。九，彼受者即法，远离于取相，一说知彼相，一八八一别。第十，差别相续体，不断至命住，复去于异道，是我相四种。第十一，一切空无物，实有不可说，依言辞而说，是法相四种。这的确很深，因为当时他翻译的是中国唐朝的古汉语啊。但是我会慢慢解释。第一个，彼受者即法，是指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四个。然后呢，告诉你用人我执，他就用受者做代表，法我执即法，那个法是指法我执。注意这两个的修行方法在哪里，请画起来。远离与取相，就是告诉你一切都不可以执着，你应该先下手地方，就心对于一切法都不可以取执着留恋。然后呢，你也要很清楚的，一切的这个相是一说知彼相，这里的彼相就是前面的受者跟法者，就是人我执跟法我执。一说就是说你也要对他很清清楚楚明白的知道他一切一切的相照。所以我刚才说人我执一到四，法我执五到八，所以加起来是八个。在藏文里面就是用八八一别，就八个八个呢，一个一个的去详细介绍，这个在注解里面就有介绍。那接下来他讲第十首，差别相续体，差别是指我相，你可以写一下，差别是我相，我是指主宰的意思，相续体是指众生的命呢安住，然后一刹那之间，这个五蕴呢本来是呢这刹那刹那之间的流转啊，可是这刹那刹那相续的这个念头啊，哎，众生执着它有一个实体，所以这个相续体是指众生相。不断至命住，命住是指命能够安住，这里不断，不断就是继续延长咯，那就是什么，是指受者相。复去于异道，是指人相，人，人我的人。他说人啊，执着现在的爱取有，所以当他来生投胎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后有爱，会执着呢来生会找另外一道去投胎，所以去向于不同的六道里去投胎，这个叫人相。那这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人相，这是我相的四种相貌。接下来看第十一首，一切空无物，实有不可说，是说法相，法相当然我们刚才介绍是五到八，他没有办法全部讲，在偈颂里面讲法相一切的道理是空性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但是注意不要因为听到空性你就认为它不存在，他说是实有，它是存在的。不可说，不可说是站在圣义地而说，就说圣义地的空性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而表达的。接下来依言辞而说，佛以大悲心在世俗地上用各种语言文字来详细介绍空性的教法，所以从五到八是法相的四种。五到八复习一下，就是菩提留支讲的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无相亦非无相。啊，接下来再看第十二首，彼人依信心，恭敬生实相，声闻不正取，正说如是取。十三，佛不见果知，愿智力现见，求供养恭敬，彼人不能说。十四，彼不住随顺，于法中正智，如人舍传法，法中亦亦然。的确很难念哈，这是唐朝的古汉语啊，它是一个一字翻的。不过，如果你懂藏文或懂梵文对回去的话，它每一个字都翻得非常的精确啊。请看第二是十二首，十二首，彼人依信心。他说，对于修学般若波罗蜜的人，他有强大的信心。为什么呢？恭敬生实相，请画起来。实相从哪里学？要先从恭敬心学。这就像印光大师讲，一分恭敬则省一分的受用。所以纵使你学般若波罗蜜，你必须要也从恭敬心学。在金刚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可是在天亲菩萨的寄送里告诉你，下手处要从恭敬心学，从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乃至于恭敬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所以你在恭敬心当中，你才会升起真实的实相。实相是我们要证入的目的。闻声不正取，闻声就说，假如你听到佛讲法相跟非法相，这些东西都离不开声音。这都离开呢，不离开声音，闻声就是听到佛讲经的音声而得到的教法。这些不正取，就是你都不可以去执着啊，不执着这个法相跟非法相。而呢，真正的呢，正说如是取，真正能真正的正确的宣说，而且让你能够如是的真正的依止的是谁？只有佛。接下来第十三首，佛不见果如，把不见画起来。不见这里不是当否定，不见是指不单单依肉眼而能够看见。我再讲一遍，不见是指不单单依肉眼而见。换句话说，佛呢，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五种他都圆满证得。佛不单单只是像凡夫用眼睛看，我们凡夫常常呢都是很狭隘的。譬如说，你的肉眼只能看到啊远近，我们可以看到粗跟细，这个都还是肉眼。第二，有些人呢常常不相信自己的肉眼，常常相信什么？哎，三世因果的天眼，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喜欢啊去算命啊看风水啊，他总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去相信一些超乎眼睛以外的等特殊能力。佛告诉他，那个也是不究竟的，唯有你自己啊、要有什么，要有清净的法眼。所以换句话说，真正要让你这个肉眼天眼还不能让你解脱。阿罗汉虽然有天眼，但是你知道他心中有法，所以有些阿罗汉能够通达，有升起法眼。菩萨是法眼、慧眼都有，佛呢是法眼、慧眼跟佛眼，他都圆满。所以这里是讲说，佛不单单只是用肉眼可以看到你，他五种眼睛都能够了解果知，很明白的了解看到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接下来，愿智力应该呢现见。好，请你把愿跟智画起来。佛有大悲愿力，应该讲愿力，大悲愿心。第二个，佛有智慧的力量。好，它是因为寄送的关系，应该是愿力顿号智慧的力量顿号现见这两个字，请画起来。在见，好，在现见这两个字呢，在西藏梵文就叫做现观，就是我刚才讲的现观庄严论。就一切的法就像看镜子一样，一照的时候，通通呢像山河大地的这个影现一样，一刹那之间就显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必须要有大悲愿力跟清净的般若智慧力，一切的法都能够现前。所以这样现前的能力呢，是只有佛最为圆满。第二，求供养恭敬。那我们呢，必须对三宝，对这个般若的教法去广修供养，而且从恭敬心去学习。鄙人不能说，鄙人是指前面的那个闻声，闻声你可以刮胡，就是指声闻尘。声闻的人是不能够真正，他虽然也能够体会一点点的空性，但是他不能够究竟明了一切的空意。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十八空，有讲十空，有四空，真正只有佛就是能够究竟圆满。这里讲的鄙人是指声闻尘不能够究竟的宣说甚深的般若空意。接下来第十首、十四首，彼不住随顺，就说真正这里的彼是指修学般若波罗蜜的人，不住就是呢，因无所住，他不会执着任何的一切法，但是他也会随顺，随顺就是随顺世间一切种种的因缘。于佛法当中，他目的的要正智，就是正得清净圆满的智慧。就好像我刚才画图表说的，一个人要过大海，过了大海以后，他才能够舍掉这个诸法，法中亦亦然。这句话请画起来。这句话文字上你是看不出什么意思，但是在注解里面是说，假如不体悟的话，你随顺一切的这个法相的话，这个叫做事，意识心，就是唯识里面讲的八事。你不开悟的话，你只会随顺一切法，就像竹筏一样会随波逐流。那你能够开悟的话，你才能够转一切法而成为真正的智慧。所以法中亦亦然，你可以刮胡，就是写转世成智的意思，转世成智。所以由这个偈颂第九首到第十四首，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印度人跟西藏的高僧对于这一段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一直到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很重视，所以他用了六首偈颂来解释。好，可是我们中国呢，假如你只是局限在读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的话，可能有些东西呢，你就不一定读得很清楚。好，在菩提流师里面呢，他讲无法相亦非无法相，无相亦非无相，他就讲得很清楚。好，翻过来请看第十八页真谛三藏的翻译。真谛三藏里面请看第二行，是诸菩萨无法想，A 无法想， B 非无法想， C 无想， D 非无想。相是指外的，是比较粗，想是指内的。他的意思说真谛三藏，真谛三藏是很了不起哦。我这次为了要帮大家做这个表，读了很多高深的东西，然后呢，我觉得鸠摩罗大师很了不起，另外一个我很赞叹真谛三藏还有玄奘大师，真的是大菩萨各来的祖师哦，他翻译各有高妙，你要用心去体会。他的意思说，真正的菩萨不但外面的相都没有，连心中这个念头都没有，他叫无法想，就是说对于无法他连念头都没有。好，再看真谛三藏翻译的倒数第一行，若观行人，请把观行人画起来。修般若的人除了诵般若经的话，常常要去思维般若的经义，这叫随文入观。所以真谛三藏这里面讲，真正的般若修般若空观的人叫观行人，他常常要观想，而且解是指理解的意思，理解佛讲的法喻经，常常去做思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接下来再看玄奘大师的翻译。玄奘大师的翻译中间，彼菩萨摩诃萨无法想转 A B 无非法想转 C 无想转 D 亦无飞翔转。玄奘大师他学唯识，重视五重唯识观。他记真谛三藏翻译以后，他说不但外不可以执着这个相，内心不可以有想，连这个无法想的这概念啊，你也不要被它转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他后面的转通通当动词用。接下来他说，所以者何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有 A 有法想转的话，他这一念就应该有各种的我执、有情的执着、执着命、执着补特伽罗。 B 若有非法想转的话，他也有各种各种的执着。请看倒数第二行，何以故？善现不应该取法，不可以执一边，也不可以执另外一边，不应取非法。是故下面请画起来，如来密意而说法欲法门。因此有智慧的人，法应该要断，何况不是正法更应该断。那玄奘大师他翻译了一个字叫如来密意啊，这个词很重要。假如你多读了一些经论啊，这句话我要多说一点。如来的密意在西藏佛教里面是很重视，叫做显说密说。其实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如来的密说。若那祖师曾经说，什么是西藏的大圆满境界？大圆满境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境界，到处告诉你最后连成佛道都了不可得，这个放下你才能成佛。这样很深的教法是如来很深奥，这里的密是指深奥的这个解释。所以一般西藏教法啊，最真正的密法是无上心法。所以你在听西藏的讲经或仁波切里面，他常常会说啊，这一段的密意显意是什么？显教的显，密意是什么？密他有时候是不写在文字注解里面，他必须要按照上师去口传的。另外一个举一个的例子，假如你有看过台湾日月禅寺，台湾日月禅寺你知道哈，有一个玄奘大师的这个头盖骨的舍利塔。如果你有因缘，我建议你去日月潭的时候，不但要去玩，应该去中间顶礼玄奘大师。当时玄奘大师的舍利塔是在这个西安的，后来在这个八年抗战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因缘呢不小心流到日本。日本后来我们中国佛教会跟日本是很好的缘，佛教会是要求日本把他的头盖骨，玄奘大师烧出来头盖骨的舍利呢剥一块，请到台湾来供在日月潭的玄奘寺。当时蒋公呢也参加这样的盛会，所以中国人是非常很有福报的。那你注意看日月潭所画出来玄奘大师的这个画像，他一定呢中间有带一个骷髅头的念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骷髅头是代表什么呢？一学唯识学派，瑜伽行派。所以其实瑜伽师地论这个字可以两个发音，一个念瑜伽，那是我们中国的波波摩佛古汉语念伽，但是在唐音是念瑜伽师地论，因为梵文是念 Yogacara， 所以两个音都是正确的。有人我曾经念瑜伽师地论，人家说师父你念错，我说错你才念错，因为它有不同，因为你要知道印度的音跟现在古汉文的音是不同，还有我们现在念的是波波摩佛的注音。那事实上你看玄奘大师他画这个挂着这个骷髅头的项链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他修瑜伽师地论，第二个他也修密法。但是在传记里面很少讲他修密法，因为有些人不一定接受。所以事实上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他对于如来的密意是非常的了解的，从他画的图像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消息。所以在西藏的教法里面他很重视密意。而什么是显意呢？譬如说我们现在做西藏的法会，灌顶啦、口传啦、观想啊，其实这个还是显意。显教跟密教这样分，密教里面密教还有密中显、密中密，而这里讲的如来密意是指密中密。 所以真正无上的秘密是什么？是心地法门。那无上的心地法门在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呢，好，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呢，我非常赞叹，我讲经也讲过，我再重复一下，诸天子从天上来听须菩提讲般若波罗蜜经，释提桓因用鲜花供养须菩提，也供养舍利佛尊者，说大德，我们从天上来亲自听你为讲经，请为我们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好，他就告诉他，须菩提就说般若波罗蜜了不可得。那天人说，哎呀，那了不可得，那我修什么？他说，你这个念头也了不可得。那天人就说，啊，那这个念头又了不可得，那是不是我就不要修呢？不要行六度万恨啊，我不要发菩提心啊。须菩提说，你这个念头不要修的这个念头也了不可得。哎呀，那一些天人就一头雾水了。他说，那须菩提就告诉他说，不但你所知道一切的教法了不可得，生死也了不可得，涅槃也了不可得，无上的佛道也了不可得。哇，这时候呢，天人就吓了一跳，无上佛道都了不可得，那我们干嘛成佛啊？天人就开始动念头啊。那佛呢，须菩提跟舍利佛都有神通啊，那这时候天人就很紧张，他说，这会不会是魔啊？然后他就问释迦牟尼佛，佛陀，请问刚才须菩提头壳有没有派起啊？他说，没有没有，须菩提蒙佛所说。哎，他说，须菩提你就继续说吧。他讲的是正知正见，须菩提就会说，任何一法做超过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了不可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他说，佛法者是名佛法，即非佛法啊，这个思维模式大家《金刚经》就很熟。那这时候呢，听到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说，善哉善哉，须菩提成佛威神之力，宣说十方一切诸佛的心要的秘密法门，如来秘密法门，最后连一切法都了不可得，你才能够究竟证悟。这时候佛为了要让天子相信这是真正的纯正佛法，佛就用神通力让大地六变震动，然后佛放光，天遇曼陀罗花，结果天人呢就证一地二地三地无上的菩萨，有人就证八地菩萨，所以很多天人呢就感动的流眼泪，顶礼释迦牟尼佛，顶礼须菩提尊者，也顶礼舍利佛尊者。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如来的秘义呢？就是呢，一切法毕竟都了不可得。那当然讲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师父，假如一切法了不可得，那我怎么达到呢？啊，注意听，下面我讲显教跟密教。在红教里面讲大圆满法，真正你去读大圆满，基金会也出了一个莲花生大圆满的寄诵，真正你去读真正的大圆满呢，其实是空有不二的境界，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你想要了解真正的般若波罗蜜，乃至你要学西藏的红教大圆满、白教的大手印，建议各位相信我，你应该好好读般若经，将来读中论，乃至于读入中论，你读了这样了以后，你才有机会真正证大圆满。所以换句话说，显教里面念佛念咒，或是叫你参禅参话头，乃至于叫你修安那般那念，其实老实说，这些都还是方便法，连念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佛号都是方便法。因为众生你不念佛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的心一定念六道轮回嘛，所以佛要你不要念六道轮回，要你念这个正法，所以佛叫你先念万德洪名。但是听好，假如你不念佛也不念咒，你也达不到实相的境界，这样了解吗？这样我讲得很清楚哈。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佛也说初发心的菩萨应该怎么学般若法门，每天应该诵般若经，修般若的空观，因为透过般若波罗蜜经，就刚才讲主法，你才能够让你达到彼岸。你不能说啊，那我就不修般若经，错，这叫断灭。那你也不可以执着有啊，这个般若经本身这个文字啊就是呢实相。当然当你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层你会发现，文字般若就是实相般若，所以念佛跟念咒 当下的时候就是实相般若。所以当你念佛若真正能够得力的时候，你会念到佛号就是万德洪明，就是实相。你会呢会念到自己就坐在一团的这个金光当中，纵使佛号没有升起，但是你的心就跟呢无量的光明相应，但是也不执着这个境界。另外假如无上大圆满，在西藏红教里面怎么修大圆满法呢？众生的业障很深重啊，要读很多的经论也不容易，那唯一的一个方法念莲花生大师的咒，嗡阿吽巴扎罗咕噜贝玛斯帝吽，念这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可以吹除你的障碍，可以让你得到无上大圆满。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遇到一个无上大圆满的教上师，他是在家居士，叫 Namkin Norobu， 他证悟非常高。我问他说念莲师咒可以不可以让你得到大圆满，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你执着莲师咒语的本身是大圆满的话，这是错的。大圆满是离开一切的语言文字相的，所以咒语本身不是大圆满，但是你不念莲师咒你也达不到大圆满。那我说我问他你应该怎么样，他说你应该专心的念咒，而且专心的这个不执着咒语，你就能够证入大圆满。好，所以大家都想学大圆满，像禅宗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当时要度很多很多人，让他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还是用什么？还是叫你回来好好读金刚经啊，对不对？所以金刚经是让你得到大圆满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主法而已。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空性的教法是很深，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佛在这个百喻经里面说了一个譬喻，有一天印度有一个国王，他呢国王为了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找了来木匠来雕佛像。当时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佛教徒的木匠的雕刻师，雕得非常非常好，他凡是雕的佛像呢都非常的生动啊，而且呢栩栩如生，很多文武百官跟王公大族都抢着要。当时国王有一天他想请他刻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到他的这个木匠的家里去拜访他。他说木匠啊，你刻的这个佛像都非常的有神韵啊，你有没有什么秘诀？那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国王啊，哇，我真正修的就是般若空观。他说那你怎么修呢？他说我下手的地方就是专心专注。他说一般人国王请我们刻，当然付了很多钱，一般的木刻像就会想，哎呀，我要怎么讨好这个国王的喜好？第二个，我要刻什么样的雕像？第三呢，我呢，要用什么样的材质才会很亮丽？事实上，我都不用这些方法。他说我做什么呢？我斋戒、沐浴，我拜佛，我念般若经，我念般若心经。在第一天的时候斋戒沐浴，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说我雕佛像不是为了要取文武百官的钱啊。第二，我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念头更清净，然后呢我雕的佛像不是要用特别的材质啊，一定要用黄金啊，一定要镶珠宝啊，这样才会闪耀亮丽啊，对不对？到第三天第四天他一直斋戒沐浴，一层一层的这个妄念都放下，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心就地清净，拿起刀来下笔如有声，他雕的佛像一天就雕成了。他说国王，这个就是我的无上心法啊。这是在《百喻经》的譬喻里面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的，就是说这一品第六品叫正信稀有分。你知道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你要真正怎么样能专注呢？先学专心专注。做任何事情诵经之前先静下来，静坐五分钟。念佛呢先把自己心静下来，你心清净的时候，心恭敬心清净心，恭敬心就会生实相，恭敬心清净心升起的时候，你会远离世出一切一切的相。你要告诉自己，好的念头恶的念头不可以升起，善的念头升起的时候也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样子斩断两边的念头，常常这样训练，这就是禅宗讲的出关 二观跟三观，你存，所以禅宗里面譬喻呢，这个开悟就像什么剥竹笋一样，大家有看过吗？哈，尤其这各位的女众，你说煮菜，你买了竹笋呢，一定要是把外面一层一层肮脏的剥掉，你总剥过大白菜吧？一层一层剥，最后连那个竹笋的心啊，刀子切下去，你就告诉自己了不可得。这样常常去体会，所以下手处应该从专心专注去下手。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下次呢继续讲下面一章。